今日读经，撒上十五章十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到三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利人、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约翰福音五章。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感谢主啊。今天虽然我们还要在这个现在封城啊，还没有完全 还要再继续在网上聚会，但是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真是向主献上感恩。今天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啊一同来借着圣经上的话啊，这个咱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把它称为是信仰的实质啊，就是咱们信仰啊，那个最核心最本质到底信仰里边是什么啊。因为在长期的人类的文化里边呢，我们常常把信仰啊和宗教就混到一起了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些挺可笑的镜头啊，在微信上呢到处广传，就是在中国这个高考啊，这个考场的外面啊，有很多人呢都在那里拜啊。那么这个拜偶像啊，刚才在这个咱们读过的经文里面呢，就说这个悖逆的罪啊，这个悖逆的罪和拜偶像和拜虚神一样啊。这个人心里边呢，这个拜偶像啊，它跟这个真实的信仰里边啊有一个错位。那么这个拜偶像呢，他就是把这个对象给拜错了，是吧？把对象给拜错了。人为什么会拜错呢？就是因为人心里边啊不顺服，不顺服。其实人去这个，比方说孩子在里边考试啊，他在外边在那烧香磕头，表面上看这很虔诚啊，对吧？可是呢，这个背后的真正的这个人的思想里边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拜的这个神啊不一定是客观上的神啊，当然我们说根本不是客观上的神，是他自己想象的神。因此啊，这个里边呢就牵扯到一个他不具备一个顺服的心，他不是顺服，是吧？他不是说你当这个真神他启示他自己啊，然后你确认他启示的正确，然后你来相信，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呢他自己认为这个是神啊，所以他来拜。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这个不是求问，就是说你的心意如何，我来遵行你的旨意，而是我烧香磕头虔诚，行进我们说各样的贿赂啊，贿赂这些神，然后呢让这个神来听我的，来成就我的意思。所以在整个拜偶像啊，为什么说悖逆的罪和拜偶像同一样呢？因为拜偶像就是从悖逆这个概念里边这个意识里边来产生出来的。弟兄姊妹，咱们每个星期聚这么一次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不希望呢我们就是哎呀听了一篇道啊，然后呢觉得挺好或者觉得怎么样啊，然后离开以后呢基本上就没有了。那我们盼望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真正能够讨论一点啊，真正能够认识学习到一点那真正有价值的关键的啊。因为咱们一年啊这个最多也就50来次，是吧？如果咱们再讲一些废话呢，真的没什么意思了。讲些无关紧要的一些问题啊，也没什么意思了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啊，牧师你讲的这些东西呢，好像都是一些挺大的道理啊，你能不能讲一点咱们实际生活里边，实际生活里边能应用的东西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过分的注意了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细节。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房屋啊，我们很注重这个房屋里边挂一张什么画啊，刷个墙什么油漆什么颜色啊，我们却忘记了这个房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的根基要牢固。如果你的根基不牢固，你在这上面建造的一切东西都是白费功夫。但是这个根基建造啊， 在这个信仰上的根基的建造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我们讲这些东西好像挺远的大道理啊，实际不然啊，我们每日的生活都与这些这个基本的原则啊，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啊。正如咱们中国啊，这个认为说啊，我们的古人认为说，大道啊是不可虚于离也啊，这个真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一刻也不能离开它的啊，这个是我们做一切的决定它的依据，它的基础。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来看啊，这个信仰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啊，咱们讲到啊，这个信仰就是至高者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定位，这个叫信仰，是吧？那么这个定位了以后，它本质里边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所谓定至高者哈，就是确定了一个我们要顺服的对象。那我们定出至高者，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至高者，那换句话说我就不是了，对吧？啊，那么当我们认识他是至高者的时候，那么相对应的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这边来说，就是我们要寻求一位或者我们认识一位，这个接受一位我们要顺服的对象。刚才在我们的诗歌里边啊，这个说我要顺服你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爱你，这个没有完全错，但是他也没有说到最关键的那个点子上去。其实顺服与爱不爱没有关系，顺服是因为他是你必须要顺服的啊。这个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啊，比方说我们开汽车，对吧？我们开车，我们要不要顺服交通规则呢？要不要？那么我们顺服交通规则，是不是因为我们爱那个交通局呢？
不是。
啊，你爱也好，不爱也好，你讨厌他也好，你怎么样也好，这个跟你的情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所以这个顺服这件事情，它是与位分有关系，与次序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建立信仰的时候，我们是认他为主，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个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认交通规则，这个交通局他是主人，他是这个整个交通系统的主人，而我们不是。所以当你认同他的主权，你就要把你的主权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这个就是信仰的那个实质，就是当我们认识他，确定他以后，那我们就要在这里边树立一个正确的对待他的那个态度。那么这个态度呢，就叫做关键的那个地方啊。当然你敬拜他也好，你侍奉他也好，你跟随他也好，你爱他都好，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根基之上，这个叫做信而产生的顺服。信是什么呢？信就是你接受这一切啊，信就是你接受这一切，你认同这一切，对吧？信什么？信他是主权。信什么？信我们不是主权。信什么？信他是对的。信什么？信我们不一定对，我们可能不对的，我们只有听他的才对。所以要信，信了以后，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在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吧？就表现我们在这里边，我们顺服他。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说啊，这个摩西啊，旧约两个重要人物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 以利亚啊，这两个重要的人物。那么摩西呢，他是为人类，借着给以色列人啊，其实呢，他也是给整个人类来建立信仰的，啊，来建立信仰的。那么在摩西建立整个信仰的过程里边，你就发现他重点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听话。啊，神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听话，就顺服。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马拉，那里的水苦。那么当神吩咐摩西啊，这个把一棵树扔在水里边，水就变甜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实际上神要做的啊，就是说水苦了你怎么办，你有办法吗？你能把这个水变甜吗？你既然不能，那么我很简单，神就把水变甜了。那么借着这个神迹呢，其实就是叫以色列人来认识这一位领他们出埃及，在云柱火柱里边啊，来领他们出埃及的，他是神。那么借着这个认识啊，就建立了一个信仰了，对吧？他是神嘛，对吧？所以你自己你不是吗？你不行吗？是吧？那么借着建立这个信仰以后，神就说，神在那里给他立了律例典章啊，然后呢，就是说要试验他们，然后要吩咐他们要听话。神当时这个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说啊，为要叫他的后裔能够敬畏而顺服。那么后来呢，以色列人在长期的历史当中啊，慢慢慢慢的走了悖逆的道路，甚至于随着自己的心意去选择错误的神啊，拜了偶像。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啊，在这个加密山顶上呢，这一位神所特选的先知啊，就在那里问以色列人一句话，他说，到底耶和华的是神还是巴利是神呢？这个如果耶和华是神，那就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拜巴利。那么这个里边说谁是神拜谁，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谁是至高者，你拜他的时候表示你服从他啊，拜就是属灵的降服啊，你把自己放在他里面，对吧？所以以色列人拜错了对象啊，然后这个以利亚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子民这个从错误的这个拜了偶像的这样的关系里边呢，把它归正回来啊，这个是先知的功能啊，先知的功能。可惜呢啊，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在那里看见了神迹，证明了他是神，可是呢，人性里边啊，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这个就是悖逆，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这个悖逆呢，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啊，也就是以色列这个甚至于南国犹大啊，最后都灭亡了。其实真正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他们犯罪拜偶像，但是犯罪拜偶像的原因的背后的那个原因啊，就是不顺服。那么在这里我们呢说到这儿时候呢，弟兄姊妹啊，咱们来讨论一下啊，什么叫做顺服。比方说圣经里边说啊，女人啊，这个妻子啊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女人要顺服男人。很多姊妹啊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啊，心里边产生反感啊，就是说甚至于我们会提出一个挑战啊，就是说这个男人啊，他还不如我成熟啊，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呢？是吧？我听他的啊，这个他说错了怎么办啊？我们会提出这样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合理吗？啊，表面看起来是合理的。那么圣经里面说，你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啊，地上的执政掌权的， 对吧？那么我们有一些人呢，就以此为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反对任何政权啊，任何政府不能啊。那么，圣经里边所说的顺服，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不是。圣经里边他讲的顺服啊，不是指的你什么话都听他的，对吧？而是指的你在位分上、在关系上、在原则上来认识他、接受他、认可他，对吧？建立一个对这个关系的认可和接纳，这个态度就叫做顺服。英文里边叫做 submit 啊 ，submit 啊，它表现为 obedience 啊，表现为听话啊，顺服听话。但是呢，由于人类的被造啊，由于人类的被造啊，它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在神的形象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特质，那就是人有主权，啊，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呢，是人的生命的基本的价值所在。如果没有了这个权利，人就不是人了，啊，我们或者把它称为自由意志，啊，把它称为自由意志。那么神既然把人造成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的生命，那么神又叫人顺服。有些人就说了，那你把我造成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人，我不就永远听话了吗？那其实说这个话的人呢，啊，就是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把人类造成一个有可能犯罪的人啊？啊，你别造这个人不会犯罪不就好了吗？啊，也有些人说你为什么造了一个分别善恶树呢？啊，你别造这个分别善恶树不就好了吗？那么讲这些话的人呢，实际上他还是对人的被造的尊贵性他不了解。啊，这个就好像说，这个分别善恶树啊，就是你在这边其实是善恶的知识树啊，就是说这个善恶，就是说你在这边是善的，在那边是恶的，它中间是个区分点啊。这个就好像你开车是60公里限速，对吧？那么你开在60之内，你就是善的；开在60之外，你就是恶的。你就说你为什么在那竖一个这个60公里的牌子呢？是吧？你不竖这个牌子，不就没有了这个超速的问题了吗？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你为什么造我可能超速呢？啊，你把我变成一个机器，我不就不超速了吗？是吧？你叫我开多少，我就开多少。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使用了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挑战神为什么给我自由意志的自相矛盾的想法。这个神造人，人是尊贵的，神给了人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呢，神也同时给了人这个选择的原则和范围，对吧？所以人是自由的，但是他必须在一个范围之内使用他的自由，而不是没有范围的，随便的啊，那种那不叫自由啊，为所欲为的自由，咱们说过啊，那个叫自杀性的自由。啊，就像你开车对吧？你越自由的司机，就会越懂得遵守交通规则，他才能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自由的开车吗？是吧？那交通规则的规定，为什么？就是因为要大家能够自由的开车，是吧？每个人都有自由。这个如果没有关系，啊，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是一个像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玻璃球一样，是吧？表面还光光的啊，什么都没有，是吧？世界上地球表面全是光的，只有一辆车，需要交通规则吗？当然不需要。之所以我们有律法，之所以我们有原则，是因为我们被造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里面，跟这些关系怎么相处呢？谁说了算呢？只有造物的主说了算，啊。 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在被造的这样的尊贵的地位上啊，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同时把这个选择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才说真理让你们得自由啊，啊，这个就好像你要开车了是吧，这个标准的这个交通局规定的这一套交通规则是为了让你开车自由，你说我不明白啊，是吧，你是处处限制我是吧，哦，这条路上我只能开60，这还叫我自由啊，我自由就是我想开多少开多少啊，是吧，那个不叫自由是吧，自由是叫你开60你就开60啊，这个叫自由。所以顺服是什么呢，顺服就是你认同这个权威，然后把你放在这个权威之下去思考问题的那个态度啊，那个思考的原则，那个思考的方式，那个态度，这个叫自由，这个叫顺服，对吧，所以你的原则是不能超过60，那你开55也可以啊是吧，那你开53也可以啊是吧，你开59也可以啊，但是就是不能超过60。这是一个原则是吧，这个顺服啊不等于说我什么东西都听他的，是吧，比方说你开到60公里的这个路上了是吧，限速60。那你要不要打电话问交通规则，我现在开到哪条路了啊，我要开多少啊，啊，他说你开58，你说我在开58。人家不用，人家告诉你不要超过60，你开57也行，开56也行，就是不超过60就行了，是吧，所以这个顺服呢是一个你对权威的认知，然后呢你对于这个原则的态度，然后呢在实际生活里边其实你是有人是有很大的这个自由空间的是吧，人可以自己决定在这个时候在不超过60的情况下我能开多少，是吧，人自由选择的范围是很大的，所以人因为有这么大的自由选择才能够有很快乐的很多元的很丰富的我们的人生，但是你不可以挑战权威，你不可以超过这个权威所设定的这个范围之外去做选择，这就是主在起初吩咐亚当所说的，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哦，很多自由，但是呢自由的范围就限制住了你分别善恶树，也就是说善恶分别知识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后果也说了，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不受约束的自由叫自杀呢，因为神说了你吃的日子不是你就犯错你就堕落你就怎么样，那都是，但是不是关键，因为圣经说了，圣经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不顺服的话那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是自杀啊。弟兄姊妹要清醒一点啊，咱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咱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当今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世界末了的时候了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怎么知道呢，当然主来2000年了对吧，啊，第一次这个主降生啊，这个来到世界上已经2000年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是我们知道末日的日子快到了啊，那就是说以色列复国了啊，以色列复国了。这个从以西结书，从约珥书，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只要一复国，这个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人子就在门口了。那么这个时代里边呢，这个圣经上说出了两个兽啊，一个是从海上上来的，一个从地上上来的，两头兽。这个兽呢充满了敌基督的观念啊，满头都是亵渎的名号啊。 那么我们当然这个没有，我们现在啊不知道这个最终权威的解经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从海上上来的兽呢，就非常像这个从欧洲传遍全世界的这个欧洲文化。那么欧洲文化呢，一个细细的分支是主耶稣基督的使者宣教士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这是主的恩典。但是另外呢就是一个庞大的势力，这就是刮自欧洲吹遍全世界的欧洲文化。这个文化呢，它真的是像启示录里边所说的这个十三章里边所说的那个兽。所以这个欧洲文化传到哪里，那个土兽啊，那个本地的那个兽就要来拜这个阳兽。所以全世界都拜欧洲文化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讲吧，我现在穿的西装，你看看全世界还有哪几个国家不穿西装的，是吧？这个欧洲的文化统治全世界。我们现在在学校里边学到的东西，从小学你读到博士，有多少不是欧洲人的文化的东西，是吧？我们现在接受的民主体制，有多少不是欧洲文化的东西，是吧？人权，是吧？有多少不是来自于欧洲的，是吧？欧洲文化。但是当我们细究这个欧洲文化的背后，你发现它是一个撒旦魔鬼的文化啊，它是一个敌基督的文化啊，它是一个充满了亵渎的文化。这里边无神论啊，空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这个进化论啊，这一切的东西啊，这个民主思想，这一切的东西都来自于同一个根源。所以如果我们拜这个东西，认可这个东西，屈服于这个东西，接受这一套理论，圣经上说无论大小都要叫人去拜他，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要接受这一套的思想，然后要按照他的思想来做事，是吧？这一个东西呢，在它的背后啊，有一个非常强的基础，这个非常强的基础，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接受的。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放纵自我。这个你想想啊，表面上看起来民主制度是一个制度，对吧？它是把这个专制要把它装在笼子里啊，我们要限制权力。其实你真正从一个熟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要挑逗人，放纵人自我的那个意识，对吧？现在流行于全世界的教育啊，是怎么说呢？是一种开放式的啊，尊重孩子们的想象啊，咱们讨论啊，这个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这种教育在潜移默化的里边，他就开始藐视权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有我的想法，对吧？当这种东西根深蒂固的植入人心的时候，现在我们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难？因为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听福音的人他根本不认同你的权威。什么权威啊？我就是权威啊！虽然他明明知道我不是权威，我也不认为你是权威，怎么了？你是你，我是我，谁干涉谁啊？是吧？这就是现代人，对吧？撒旦魔鬼知道，只要把这个观念植入到人的心里边，他就成功了，是吧？什么你是独一的真理，什么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就不借着你才能到父那里去，父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到你那去啊？是吧？这就是当今文化 那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对吧？我就猴怎么了，是吧？什么一夫一妻，我就两个男的，就两个女的，那怎么了，是吧？这就是现代人。而且我们现代人怎么样呢？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要尊重人的选择啊，尊重他，对吧？所以撒旦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铺天盖地，根深蒂固，从小到大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彻底从我们的里面除去这个顺服的意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切的东西啊，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就革命。革命的根本是什么呢？就造反忧虑啊，造反忧虑。文革期间的时候，所有的思想其实归根结底就这一句话：造反忧虑。其实西方人现在也是一样，对吧？这个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切的主义，其实这一切的主义都是一些假象，对吧？背后里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推翻上帝，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这是东方和西方共同的声音。要建设我们的生活吗？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科学，靠我们的制度，靠我们的选举，靠我们人双手努力，什么祷告上帝？这是不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呢？共同的趋势呢？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我们要在这样的时代里边来传讲要顺服，这很不容易。我们要顺服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举以自我为中心相对主义，对吧？谁都不服多元思想啊，今天的人就是你怎么说那么绝对啊，是吧？还不如是这样的，说不定是那样的，是吧？你怎么知道这样？我就看你想那样的，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撒旦魔鬼啊，迷惑普天下所用的最狠毒的一招，就是让人谁都不服。其实他知道他自己也不一定对，但是既然我也不对，你也不对，是吧？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整个人生里边最危险的思想，使我们失去了认识权威的那个能力，顺服权威的那个功能都没了。然而遗憾的事情是，当人类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宇宙的规则并不因为人不认同那就改变了，是吧？今天人的相对思想我认为怎么怎么样，那二加三就不等于五了，是吧？你认为怎么样，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吃饭你就活着了，是吧？明显的这个神和他所命定的法则并不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在这里面呢唯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在绝对的权威面前要顺服。如果人不顺服，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上魔鬼撒旦的当，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自杀。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因为神说那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主耶稣又说，这个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吧？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说谁管你啊，是吧？你爱定你的罪，是吧？所以今天的人的这种狂妄思想啊，这种悖逆思想，这种造反意识是信仰的大敌。那么现在呢，我们从圣经里边啊一反一正来看两个例子。那么第一个是个相反的例子啊，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是吧？那么扫罗这个君王呢， 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要求王的时候啊，上帝说你们为什么要求一个人间的王呢？啊，我做你的王不好吗？啊，以色列人说不要，你也看不见摸不着，是吧？上帝说我立的先知的跟你们说话的，告诉你们当做的事，不行吗？那以色列说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我们要一个我们要的王，这个就是悖逆，对吧？他其实人要一个人间的王，目的是什么呢？就跟人立一个偶像一样的，因为人可以操控他，对吧？就像咱们今天在世界上为什么要民主啊，是吧？就是因为我可以操控你，是吧？我把你的政权放在笼子里头，那么谁管这个笼子？我管。所以真正的人在民主里边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做主，我做主，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要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神自己说的，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啊，是吧？因为他们自己想当王，每个人不可能都当王吗？他们弄一个傀儡在上头啊。所以扫罗也说了，我没有执行命令，为什么？是因为百姓嘛，他们叫我这样做，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不这样做，他们不听我的，我这个王还有用吗？是吧？所以其实真正所谓的王啊，其实他是所谓人民的一个代表，对吧？就古代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要觉得那个君王有多大的权力啊。咱们中国人说的很好听啊，很正确啊，说水可覆舟啊，也可覆舟啊，这个他可以把船浮起来啊，这个也可以把你翻过来，对吧？实际上真正君王的心，君王的位置，他是掌握在百姓的手里边的。那么后来这个民主制度就更赤裸裸的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神自己说话了啊，神说他们厌弃的哈，不是这个先知，不是士师，不是，而是神做他们的王。因此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王啊，他们心意要的啊，看上去啊，扫罗一开始啊，以色列愿望万算了。但是在神的子民的系统里头，正像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说的啊，愿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以色列君王的责任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执行上帝的命令，对吧？这个是神的子民他中间所设立的一切领袖的基本原则。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对吧？这个教会的原则是什么呢？啊，我们说一个牧师，对吧？一个传道人，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同工，他在教会里边做任何的服事，这个服事的背后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根据什么来服事，是吧？所以保罗说，他看我有忠心，特派我服侍他，是吧？这个忠心就是对于权威的认同接纳，在实际生活里边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其实就是顺服，是吧？那么这样呢，神的旨意才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当时呢，神呼召这个扫罗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神应许说，神一定会把亚玛利人交托在主你的手，交在你的手里，你一定打赢这场战争的。但是呢，打赢这场战争的时候啊，神有个要求啊，就是把里边所有的鼻孔里边有气息的，包括人，包括动物，通通灭绝。扫罗王领了这个命令以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咱们刚才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保留了上好的牲畜啊，保留了上好的牲畜，然后呢，生擒了亚玛利王，啊， 没有把这个亚甲灭掉啊，只是那些瘦弱的那些他们都杀了，对吧？也就是说，就像扫罗所说的啊，他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有，但是呢，只遵行了一部分，没有遵行全部。这个没有遵行全部啊，实际上在神的眼中看，就是没遵守，对吧？比方说我们超速啊，你不要超速，是吧？你一路上很多地方都遵守了，啊，十公里里边你九公里都没超速，结果一公里超速，请问你超速了没有？是吧？所以这个咱们这个现在公路上有这个照相机啊，来如果超速的话呢就照下来了，对吧？你能不能跟这个交通局说，你说我其他的地方都没超速，就在照相机前边的这个地方呢我就超速了一下，那么他会不会算你不超速？所以这个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你遵行一部分，而是你必须全部遵行。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人啊，相对你比方说大卫啊，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似乎也没有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是吧？他的道德上也有缺失，是吧？他的这个侍奉里边也有问题。但是作为人来说，作为一个领袖来说，在你侍奉的这个执行神旨意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原则里边，和你这个职分啊，神没有说扫罗下地狱，对吧？神说我要废弃你做以色列王。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王位的这个职位上，神所说的你就必须要执行，对吧？因为只有这样，因为他的旨意才是对的，是吧？如果人领袖在这个旨意上都打折扣了，那么接下来还能够神的旨意还能够畅通吗？啊，因此神在扫罗这件事情上面呢，借着撒母耳说了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啊。这个我们找到啊，如果你手里有圣经我们就一起读啊。那么撒母耳记上啊第15章，我们从22节哈，这不仅仅是这个撒母耳说的哈，这是神借着撒母耳向扫罗也向所有的人所传讲的这段话啊。这个好，投影上已经打出来了啊。所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个很重要，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你在虔诚啊，你献祭，你讨好我吗？但是如果你做错事，对吧？这个为什么圣经上说神喜悦连续不喜悦祭祀呢？是吧？因为祭祀是人主动，神不是不喜悦神主动，但是神更喜悦人顺服。因为人主动，人可能会错的，动机可能不对的，但是人只要顺服，他就不会错，啊，顺服真神，他就不会错。所以下边说，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然后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么下边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啊。这个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叫思想啊，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神对他有这样的要求，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对君王的要求更加严格，是吧？这个听话啊，听命，听命令啊，比献祭重要。想想为什么？然后顺从，顺从 比羔羊的脂油重要，献祭还是献祭啊，把最好的献上，比这个重要。然后人如果悖逆呢，其实就等于不听话，就等于否定了上帝绝对的权威的位置啊。当人神的命令下来，人违抗这个命令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权神的权威、神的位分的否定啊。这个所以呢，这里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当时这个扫罗啊，他去打仗的时候啊，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亚玛利人犯罪啊，亚玛利人曾经藐视上帝，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就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叫他因为他的罪来灭绝亚玛利人。可是呢，扫罗把这场战争的性质给改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抢夺财物了。啊，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一帮的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不是缅甸，在这个叫什么老挝啊，在老挝，对于这个网络诈骗啊，那个团伙啊，那个进行这个抓捕啊，整个这个过程哇，很这个惊险，也很精彩啊。我们试想一下啊，这个派出去的这些执行抓捕的这些这个警官们啊，进去以后呢，一看哇，里边有钱，有什么东西啊，就忙着去偷，就抢那些钱啊。相反的呢，该抓的没抓，该罚的没罚，你说他干的是什么事儿呢？当时扫罗就是这样，是吧？这个当神差他去替天行道啊，去执行这个惩罚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使命，可是呢，他把这个使命变成了一个抢夺财物的使命，所以他吝惜上好的牛羊，然后说要献给耶和华，这个就好像上级命令说让他去抓捕这些人，哎，他把这些里边的钱财什么都偷回，都抢回来了，然后呢，要送给这个政府官员，所以我们大概就明白啊，所以他厌弃神的命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贪婪，因为他自私，因为他不愿意执行神圣洁荣耀的使命。所以如果你这样，神说你厌弃神的命令，其实就等于厌弃神，厌弃神的主权，所以呢，神就废掉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翰福音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见证，其实关于主的见证太多了啊。这个最后克西玛尼园主祷告的时候啊，就说但愿听从按你的意思行，不要按我的意思行啊。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边呢，借着毕士大池啊，这个旁边得医治的这个人，主耶稣特别提到啊，就是安息日能够做这些事情吗？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主耶稣要表达一个意思。主耶稣说，我行这些事儿啊，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行的。他说，我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父上帝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在他的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里边，所讲的话当中，充满了这个顺服的概念。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就为我们成全了一个顺服的榜样，对吧？今天呢，我们不是解释啊，这个解经式讲道啊，我们是一个专题式的讲道啊，咱不是来解释这两段圣经的，而是从这两段圣经里边，我们拿出来两个例子来看，对吧？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完全，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完全听从了上帝的话，或多或少的我们都犯罪，都违背了神的旨意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所谓亏缺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神的荣耀是神啊，是吧，我们应该听他的，可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听他的啊，我们犯罪了，我们软弱了。这里边有一个性质上的不同啊，这个你比方大卫犯罪了啊，他是在人的这个软弱里边啊，他犯罪，犯罪以后呢他马上认罪了，是吧。但是呢扫罗我们看到他没有认罪啊，他是一种主动的悖逆啊，这个和这个软弱跌倒被过犯所胜还不一样啊。这个扫罗他做了很多事儿啊，他就是放纵自己啊，他一怒之下可以把整个城里边的祭司全杀了啊。所以这个他这个主动的选择悖逆啊，和这个一些神的仆人啊，或者这个主的这个神的子民当中啊，有软弱有失败不一样，对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邪恶啊，这个悖逆，它跟这个跌倒和软弱不同。当撒母耳来找扫罗的时候，扫罗先说哈哈，耶和华的话我都遵守了啊，先说这个我都听了话了，对吧。所以在他里边没有半分的自我谴责。但是我们透过读诗篇啊，透过读历史书，我们就看对比的看到大卫他也做错事啊，但是他做错事对自己的错误的态度，其实他是一个表达了他对神主权的接纳啊，对神主权的认可啊，他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有失败，然后他可以归正。但是像扫罗他不承认，是吧，所以他也没有归正的可能，所以最后呢扫罗被神废弃。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是一个唯一没有犯罪的人，那么他是完全的神啊，也是完全的人，他站在完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成全了一个绝对顺服的榜样。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读懂主耶稣一生行事原则的一把钥匙。所以主耶稣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的，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但是主耶稣说我又是顺着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看似矛盾的话呢，就是说我是在我自由的意志里边我选择来听他的话。最后呢有一位在咱们国内啊很著名的老传道人啊，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啊，这位神的老仆人呢名叫边云波，他写过一篇感动世界的长的散文诗啊，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么在这篇诗歌的开头呢，他就说啊，他说我这个放下了我喜爱的书桌啊，然后呢到十字架的道路上，到偏远贫穷的地方去奔波去了。他说这个不是出于我的无奈，正是大胆的使用了我的自由。所以呢很多这个神的仆人啊选择了不走这个世人奔走的那条路，选择了窄路，十字架的路，顺服的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自由，他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是行己意，随着自己的意思来顺服上帝，而不是他被上帝剥夺了自由强迫他必须要这样自由，不是的，他在绝对的自由里边选择了绝对的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来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要放弃我们的自由，正是我们要大 胆的使用我们的自由，正是我们要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自由，让我们在正确使用自由的里面，依照真理的原则，依照我们客观的神与人之间位分的关系，让我们凭着信心选择顺服。愿神赐福大家。
阿门。